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第22章。在第21章中，我们看到保罗在圣殿中被捕。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这里可能是从以弗所来的犹太人，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那里的犹太人对他比较熟，然后呢就说保罗呢是糟蹋圣殿，因为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这圣地。这话呢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他是一个希腊人，同保罗呢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也就是特罗菲摩是外邦人，他的确不应该进殿，但问题是保罗只是跟他在耶路撒冷城里，并没有带他进殿。结果呢，这样的一个诬告啊，一下子就激起了犹太人的民族情绪。他们呢认为保罗呢是一个民族败类，就想呢一起来把他给用石头打死。这个时候千夫长呢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来见到了保罗，把保罗给捆起来。为什么行动这么迅速呢？因为罗马的这个千夫长的军队啊就驻扎在圣殿的西北角，因为他们也常常密切关注圣殿的状况，害怕呢犹太人会有什么不合法的聚集。结果呢他们很快就到了，大家挤得很凶猛，但是上帝借着这一位千夫长保护了保罗。保罗呢就特别用希伯来话对大家讲自己的见证。保罗讲的这个见证啊跟使徒行传第九章类似，因为毕竟是相同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啊，保罗在讲的时候啊非常毕恭毕敬啊，他称他的听众是各位父老兄弟，正如斯提凡曾经称呼类似的听众一样。保罗的第一点啊说明他具有卓越的犹太人资历，跟大家取得认同，因为他是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先祖律法严格的规定受教，这表示他在他那个年代最受尊敬的老师门下接受全面训练，做一个法利赛人。他对自己曾迫害基督徒所作所为的描述啊，为他叙述自己信仰的转变来铺路。保罗在这里对他归信基督所做的叙述跟第九章类似，但这里呢有一些有趣的点啊，是以前没有的。这里的记述重点是他的呼召，而不是他的转变。他为自己在外族人当中的工作辩护，并且呢显示啊他仍然是个忠心的犹太人。这个记述啊比使徒行传第九章更加强调光。保罗明确地指出他约在正午时分看见光，这说明那实在是一道十分强烈的光，因为都盖过了任何正午的强烈的阳光。第一次的记述叙述与保罗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任何人。保罗在这里说他的同伴看见了光，却听不懂对他说话的声音。保罗没有提到亚拿尼亚与主的交谈，他在那段对话中奉命啊去找保罗，但加上了一个对他听众来说很重要的新要点，就是亚拿尼亚按着律法说是个虔诚人，得到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的赞赏，也就是大马士革的人啊都赞赏他。另一个新的要点是亚拿尼亚传递从神来的话，就是保罗要向万人做见证，并且呢他必须受洗。亚拿尼亚所用的是典型的犹太人的用语。然后我们从保罗与西律亚基帕的话中得知，神也直接将这使命啊给予了保罗。不过这里更重要的是保罗告诉他的听众，有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向他分享关于他未来事工的意向。亚拿尼亚说保罗被拣选 去知道神的旨意，看见了义者，听见他口中的声音。这与强调光和对光的反应是一致的，那光是真光，因此呢，它照射下来，我们理当接受那光的光照。保罗呢，必须见证他所看见、所听到的。所以在保罗的自述中，还有一个新的要点，是保罗描述他后来在圣殿祷告的时候所得到异象。神在异象中吩咐他离开耶路撒冷。保罗考虑到他独特背景啊，曾向神表达他个人的愿意是留在耶路撒冷，并向那里的犹太人做见证。这是人的考虑哈，不见得就是神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看见保罗又重回耶路撒冷，也是跟他起初的心愿有关，但是呢，神的方法并不是他自己的方法。路加先前提到保罗怎么离开耶路撒冷，早就有描述哈，在这里是从保罗自己的角度，就让我们更看见这个故事的另一面。那么当大家听到保罗直接的来讲说这是神的异象呼召，他是大光，这就意味着你们在这里的犹太人也必须得回应，你们是不是真的尊敬神，此刻就要显出来。那大家听到之后就非常愤怒，就表明啊，他们拒绝光，不愿意来被光光照，他们说把它除掉，跟对耶稣的呼喊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叫人用鞭子拷问，要知道到底为什么这样。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在这里保罗强有力的来使用他的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在当时的罗马时期通常呢是授予那些在社会及政府中有崇高地位的人，或者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这个公民身份呢是可以传给家人的，所以当了罗马公民那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啊！见面称呼的时候都说公民。那保罗呢就使用了他的罗马公民权来保护他自己合法的权利。在这里整个23章让我们看见保罗的智慧啊，他把每个人都置于这一位真神的统管之下，让犹太人反省自己是真的爱神还是悖逆神。同时呢，保罗也特别来用罗马公民权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利，而不被随意的羞辱。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理当有智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也靠着神，在各种处境中向着神有智慧，也能够真的坦然无惧，因为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但是今天我们众肢体啊，却常常缺少这样的智慧。我们既缺少公众见证的口才和针对性，也常常缺少啊这个行使自己权力的灵巧性。有一位肢体跟我讲啊，他过去呢曾经以他的名义发明了一个项目，然后后来申报，后来就获得了这个认可，国家的认可，那么这个项目就立项了。后来呢他在读博期间就休学一年，他的博士生导师就让他的同学接着做这个项目。那后来当他回来继续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的导师就说，能不能让那一个接着做的属第一作者。那这位肢体就来问我，他说自己要不要退学，也退出，觉得非常的难过。我呢就说，你为什么要退出呢？ 不少时候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别人打右脸把左脸给他，抢里衣把外衣也给他，但是那是指一个心灵原则跟属灵原则。基督让我们不要有苦读，也让我们在不妥协公义的前提下把主权交给神，也可以不斤斤计较，甚至也可以放弃一些权利。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基督徒也是公民，当法律是正义的时候，我们也理当遵守。我们呢也要知道我们有公义的责任，因为我们的主是义者。所以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也相信民事政府是有神的授权。主耶稣呢也鼓励人可以交税。所以啊，保罗在这里就使用了他的罗马公民权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也鼓励那位肢体啊，就是不要参与到导师这样的一个做假见证的罪行中，而是要保持我们的正直和公义，而且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发明的项目，本来就是以你的名义来申报的项目，凭什么要让别人数第一作者的名字呢？尽管他后来添加了很多数据，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出现了恶者。所以我鼓励那位肢体要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可以来上诉到法院，由法官来决定。不能因为他是导师是同学，就因着人情而屈枉了公义。所以至少在圣经使徒行传22章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后来保罗进一步行使他的权利啊，当陷入僵局的时候，他甚至要上诉凯撒。我们的后边会谈，上帝呢也借着保罗的这些智慧啊，真的把他引到罗马。因为前边上帝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感动。所以第二天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呢就开始来申诉。所以保罗因着圣灵的保护和他自己的智慧，就特别被神所重用，哪怕在被捆锁的时候仍然安然无恙，并坦然无惧为主做见证。这给我们多么大的激励，也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听到保罗的见证，也知道说你是呼召人起来服侍你的神。你今天仍然在教会中呼召我们，也仍然在保护你自己的仆人，也仍然使你的仆人可以有诸般智慧。主啊，就求你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愿你引导恩待我们所逃难的那位肢体的事，也求你恩待，给他信心、勇气、力量、智慧。主啊，都求你引导。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